在英国，自从今年一月底至到今日，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有六个月。初时我或者大家都希望会不会过三四个月疫情就会过去呢？至到今日差不多已经六个月，确诊人数、死亡数字虽然有下降的趋势，但是英国局部的地方却是有反弹。政府今日说目标是到年底圣诞期间使到我们生活回复正常。到年底圣诞会不会真的可以恢复正常呢？政府虽然这样说，但连政府的专家都警告，今年冬季非常有可能有新一波的爆发。如果爆发的时候将会比四月第一波高峰的时候要厉害几倍那么多。所以说英国的疫情还未稳定的。如果我们寄望英国会好像亚洲某些国家那样，很快几个月就能够克服新冠病毒，这样想法是不实际的。因为毕竟英国不同亚洲国家的，无论朝鲜、南韩、日本、新加坡、越南、中国，这些的亚洲国家的而且确第一波的疫情已经过去，短短几个月不论死亡人数多少已经将到疫情控制。但我们生活在英国的人就明白，英国人、英国这个地方真是不同亚洲的国家。到底英国的疫情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稳定？应该说目前不知道，全球正在赶紧研制疫苗，但是研制疫苗正常是需要约莫十年的时间，所以疫苗的研制短期内很难会有突破。一日未有疫苗，就不能够期望新冠肺炎全面得到控制。还有，大家都知道新冠病毒是有变种的可能的。万一真的变种，那即使有疫苗，到时才会知道疫苗能不能够应付变了种的新冠病毒。这些一切都说明英国前景还未明朗的。所以作为教会，我们防护的操守绝对不能够放松。比如说在室内很多人聚会是有风险的，我们不应该冒这个风险。同样在室内很多人一起吃饭是不安全的，如果我们冒风险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明智的。相反，教会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可见的未来，在中期甚至长期需要继续用网络聚会，是需要用网络见面，通过网络联系，教会需要继续用网络运作。没错啦，新冠的疫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打乱了我们的工作，有不同的计划一下就被它打乱了，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一下就被迫停顿。在这样的疫情之下，感到不安，感到有压力，心里面焦虑担心，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在这段时间很多事都被迫停顿下来，有没有令到你去反省一些事情呢？我意思是，今次新冠肺炎全球大爆发，有没有发出什么信息？有没有向世人说明了什么？ 不论你是信神的人又好，或者你不信神都好，你有没有在疫症期间困在家里想这些问题呢？困在家里，你懂不懂得去观望世界局势呢？尤其如果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你有没有想到神向世人想讲些什么呢？这段期间，当你观望世界的局势，不要讲话只是新冠的疫情，当你放眼去观望这个世界的局势，你有没有觉悟到些什么呢？如果在这个疫情底下，除了被困在家，好不甘心被疫情打乱了你的生活，一切正常的习惯都停顿下来，除了防护困在家保护自己之外，假如作为一个信神的人，你什么都没有反省，更加没有觉悟到什么道理或者教训，你只是等着几时疫情会过呢？疫情一过，你就一切都照旧去做，书照读，工照翻，钱照搵，一切不变。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不是一个聪明人了，你糊涂了。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圣经说，所以你们行事为人要小心，不要像愚昧人，要像聪明人，要赎回光阴，因为这些日子邪恶，故此不要做个糊涂人，要懂得什么是主的旨意，不要醉酒而放荡乱性，却要让圣灵充满。刚才我引用的圣经是引自新约以弗所书5:15-17。圣经提到不要做一个糊涂人，要懂得什么是耶和神的旨意，即是说你要懂得这个时势到底说明了神耶和有什么计划呢？你懂得的话，你就不糊涂，你就是聪明了。如果你只是懂得防护，挂住盼望疫情过去，而不懂得去觉悟反省的呢，那你就糊涂了。刚才的圣经讲到话，这些日子邪恶，这句是一句很重的说话，这些日子邪恶，最多或者你都会想，这些日子真的很难过，困在家好不习惯，那么多人死，哇，这些时势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势，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日子是邪恶呢？这些日子是邪恶，这样的说法最少都有两重的意思。第一重的意思就是日子很困难，作为现代的人，面对世界发生的事，觉得这些时势很难忍受，越来越难。难忍受的事情包括传染病全球的大爆发，这个是形容日子是邪恶的第一个原因。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圣经一口就说我们所身处的日子是邪恶的，就是因为我们身处的日子是一些危险的日子。日子邪恶这些字句同样在以弗所书另外一个地方都有出现过，比如在6:13-14那里说，正是这个原因，你们必须披挂起神全副武装，使你们在那邪恶的日子能够抵挡得住，而到了最后 依然屹立，所以你们一定要站稳。在这个经文那里讲到这些日子邪恶的第二个原因，因为正邪两股的力量在这里争斗，争斗的结果是我们眼见到的这些很不寻常的影响全球人生活的大事。这些事的背后，圣经向我们启示是灵界正邪力量、善恶的力量、魔鬼和神之间的力量在这里争斗的一个结果来的。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至到十七节，这里圣经又说，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如果要做一个聪明人，具体的来讲，就是需要尽量想办法去收购时间，赎回回你失去了的光阴。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你面对的疫情或者其他世上的困难，人哋唔懂得嘅，你要懂得，人人都要防护噶啦。除咗防护之外，你更加需要注意嘅就系点样用时间，先至系配合亚维神系末世嘅计划，唔至于迷失咗方向，同其他世人一样。除咗要明白亚维神嘅计划，还要让神嘅圣灵充满。如果未得到神的圣灵，又怎样能够被神的圣灵充满呢？所以没错，刚才这段圣经是针对着已经信了神、参加了神的教会、洗了礼的人讲的。因为只有洗了礼的人才在洗礼当天得赐神的圣灵。所以如果要明白亚维神是末世的计划，首先你需要相信福音，归信亚维天父，接受洗礼，在洗礼那天获赐天父的圣灵，然后还要学怎样被圣灵充满。这样做就是聪明人了。不是这样做，即使新冠疫情过去，你的生活、我的生活终于又可以重新开始了，于是乎你就赶快的一切照旧做下去，不寻求圣灵带领，不去祈祷明白天父是你人生的方向，以往的生活、以往做开的事，一切照旧做下去。你这样呢，尤其是你是一个信神的人来的，就是糊涂了。那又说回转头了，到底新冠肺炎今次全球大爆发有没有说明了什么道理呢？造物主有没有藉着今次的疫情向世人发出什么信息呢？从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是有的，并且可以分以下两方面来解释。第一，就正如全球环境被污染，因为我们用胶袋过多，人因为贪钱单顾发展经济的缘故，随便砍伐树林，因为我们用汽车、用飞机烧煤烧炭的缘故，令到全球变暖，是因为人自私自利，是因为世上不法的事情增多，人只顾得赚钱，只是懂得追求物质，只是顾住今生，很多人不信神，不屑去想想有没有神。传染病在地球上大爆发是人造成的结果来的，有这样的疫情大爆发是必然的，是人的错，这个是新冠肺炎大爆发说明的第一样东西。这一点呢，不单止圣经是这样讲的，比如说环境被污染、地球变暖这些这样的警告，就是连科学家，即使是不信神的科学家， 就連環保活動分子，即使是不信神存在的環保活動分子，都是這樣說，都是這樣警告世人，呼籲我們必須要在四年之內，就要正視這些警告事實，改變我們生活的習慣，如果不是，短期之內地球是會崩潰的。新冠肺炎全球大爆發還說明了第二個道理，因為人不好，神是不會容讓這樣的一個世界無限期的繼續下去的。地球是屬於造物主的，這個世界造物主會保留下來，但是這個世代，我們的生活方式，人心的思想必定需要終結，必定要有一個界線，是這個世代終結的一天，也都是天國將會降臨的日子。在那天死了又復活了的耶穌基督，就是 Yahweh 我們天父的全權代表，將會從天再降臨到地球，代表神統治這個世界。那個日子是一個很重大的好日子，今日那個大日子已經越來越接近了，今日那個大日子比起30年前、20年前越來越接近，即使比起10年前都越來越接近。為什麼呢？好像耶穌說，那個日子來臨之前有很多事情會在末世，即末後的一段時間會發生，會出現的，其中包括了地震、饑荒和瘟疫。剛才我引用的耶穌的說話是引自路加福音第21章第11節，耶穌說，在天國降臨的日子出現之前，地球上會有地震，不同地方會有饑荒和有瘟疫。瘟疫所指的無非就是傳染性的疾病在地球上大爆發。除了地震、饑荒和瘟疫，耶穌還說在社會上無法無天的事情，令人難以接受的事情會越來越多。不單止在社會上不法的事會多，尤其在宗教裏頭，包括了基督教、伊斯蘭裏頭，同樣會有不法的事情，只不過表現不相同。宗教內部的不法的事情是表現在有很多假教士、假的教師宣傳很多誤導人的教導，令到教徒虛有宗教的外表，但是裏頭的實質卻是已經對神變得不忠心的了，骨子裡已經是背棄了神，背棄了純正信仰的。我想起很多年來在西方宣傳的富貴福音，鼓勵信徒發財，因為說如果你有財富，其實就是天父賜給你的福氣來的，為什麼你這麼窮呢？應該去發財。富貴的福音就是宗教基督教裡頭的無法無天的事，背棄了聖經純正的道理，對神已經變得不忠心了。我又想起很多地方宣傳一次得救永遠得救這個講法，說一次得救你就永遠都平安無事，一定會得救到底，這種講法不去鼓勵信徒常常緊靠著神聖潔的生活，亦都是一種不法，亦都是一種背棄神純正信仰。我還想起伊斯蘭教裡部分極端分子本著聖戰的名義去做一些無法無天的事，令到天理都難容。所以耶穌在那個地方說，天國降臨的日子之前，耶穌再臨地球這個大日子之前，地球上會有很多邪惡的事會發生， 其中就包括了以啲，还有呢国际之间有很多的争斗、摩擦，甚至爆发战争。伊斯兰极端分子和西方国家集团已经有很长时间的斗争。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武力上比不起美国的军力那么强的话，明知道常规战争不够你打，就诉之于恐怖袭击。这一切过去这么多年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极端行动，针对美国、欧洲、西方国家的这些争斗的背后，其实就是末世的一个现象。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华为的风波，华为风波的背后其实不单只是中美贸易之战。与其说华为风波是中美贸易之战，就不如说是中美之间两股势力政治上面的斗争。最近出于利益的理由，美国向其他的盟国施压，以至到今日连英国都抵制华为。这些都是耶稣所预言的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一切都是天国降临之前在地上要发生的事。同样，香港最近的动荡、政治的风波，其实背后无非亦都是中美或者中英之间的争拗斗争。咁就唔使再讲最近喺中国印度边境喀什米尔嗰度嘅边境嘅冲突啦。以上所讲嘅事情，耶稣代表神一早已经讲清楚，系喺末后嘅日子必然会发生嘅，但唔算得上系呢个世代嘅终结一种先兆。如果要问距离呢个世代嘅终结嘅日子，我们有多近呢？这个问题就相当重要了。这个也是正正我今天和下个星期连续两次的信息要跟大家去解释的。天国降临的日子，耶稣再临地球的日子到底有多近呢？在那个日子来到之前，有没有什么先兆呢？刚才我引用耶稣的预言，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3至14节，还有路加福音第21章第7至11节。这些种种的事情是必定会在末后的日子发生的，但是严格的来讲，正确的来讲，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应该说就是天国降临的日子之前，耶稣再临地球的日子之前的一种的先兆。什么是一种先兆呢？就是当以上种种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并且每一次比上一次都越厉害的时候，这些问题、困难、这些邪恶的日子的总和，就的确是一个先兆了。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8节说，这一切不过是产妇分娩阵痛的开始，是一种先兆，但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但是天国降临的日子还未来到。当你和我懂得去学观望世界的局势，懂得停下来去反省、去思考、去寻求明白世界的时势，你就明白当一切的困难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就越来越接近耶稣再来的大日子了。但未到，但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应该说，疫情告诉我们现在距离耶稣再临的日子越来越接近了，虽然未到，但是越来越近了。其实讲到末世的先兆，圣经还有两个 更加精確、更加明確的先兆。當以下的兩個先兆出現的時候，你就知道只是剩下幾年的時間。到底這兩個更加精確的先兆是什麼呢？就是當你見到在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你見到有動靜，他們正是要部署要重建被毀壞了的聖殿的工程的時候，當你見到耶路撒冷的聖殿有衣鬱會重建，這個是一個重要的先兆。講到聖殿的重建，有一些歷史大家是不可以不知道的。以色列作為一個國家，或者叫做猶大王國，早在公元前的586年，即是2600年之前，猶太人就被流放到巴比倫，國家名存實亡。2534年之後，即是以色列亡國超過2534年之後，在公元1948年，以色列奇蹟般的復國，自己聲稱耶路撒冷就是他們的首都，正如幾千年前他們的古國的首都就是建在耶路撒冷。雖然當時國際間沒有一個國家會承認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首都，因為當時的耶路撒冷還是有當地巴勒斯坦人居住擁有的。最近的2017年，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式的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當時新聞一發出，凡是有觀察力的人都意識得到，特朗普這樣的舉措是故意給予以色列一支強心針，表示支持他作為地球上超級經濟軍事大國霸主，他們支持以色列計劃要做的事情，不論阿拉伯國家集團怎樣反對，我美國人承認耶路撒冷是你們以色列的首都，我們支持你。跟著2018年，只是兩年前，美國駐以色列的大使館正式從泰拉維夫遷到首都耶路撒冷，名正言順搬到去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美國這兩個舉措，特朗普的意圖和含義是清楚不過的。但是2019年，只是半年前左右，以色列的首相內塔尼亞胡公開宣布，將會向西岸大部分約旦河谷的地方實施主權。本來是有爭議的，有巴勒斯坦居民居住開的西岸約旦河谷地區，以色列很快就會實施主權，即是講得直接一點，擅自單邊地吞併它，據為己有。當然以色列的理據就是西岸這片土地以前叫做撒瑪利亞，幾千年來一直都屬於我們的祖先的，今天拿回是光明正大。但你要注意，以色列向約旦河谷實施主權的時候，亦都會意味著會在約旦河谷部署國防設施，防衛飛機導彈的軍事設施。到底這個舉措是不是說明以色列政府很快就會宣布向東耶路撒冷，即目前有伊斯蘭的第三大聖地，這個金頂的岩石清真寺，這個所謂聖殿山的地方，他們很快就會宣布在東耶路撒冷實施主權呢？如果他們不顧其他人反對，很快就會在約旦河谷部署國防設施，假如他們真的很快就會向東耶路撒冷實施主權的時候，這些舉措 岂唔係說明佢哋有意思重建聖殿咩？呢兩個舉措岂唔係為咗重建聖殿鋪路咩？所以喺嚟緊嘅日子，唔知道幾多個月，唔知道會幾長時間，當你見到有以上嘅舉措，關於以色列一啲嘅舉措，你就知道一個明確嘅先兆就出現咗啦，意味住我哋距離耶穌再臨地球嘅日子短到可能剩翻幾年嘅啫。最後一個精確嘅先兆，就是當聖經預言嘅一個窮凶極惡嘅人物假基督出現嘅時候，耶穌再臨嘅日子就迫在眉睫，只係剩翻幾年咁多嘅啫。有關於假基督嘅出現，無論係希伯來聖經部分或者係新約聖經，曾經多次嘅提出預言同埋警告。其中一段新約聖經嘅預言係咁樣講嘅：因為在這之前，即是話在耶穌基督再臨地球之前，必首先會有離經叛道嘅事情，即是話將會有大規模背棄神、背棄信仰的宗教內部的不法的事情發生，同埋有那不法的人、那沉淪之子出現，就是那死敵，他會抬高自己，超過各種所謂神明和聖物之上，甚至有一日他會坐在神聖殿聖所的裡面，自己稱自己是神。那时候，那不法者，他的出现是撒旦使到他出现的时候充满能力，摆出种种的异能、神迹和欺骗人的歧视，对那些很快就要灭亡的人施尽一切的诡计。他会行神迹、行异能，将会欺骗很多人，包括宗教里面虚有其表但没有实质的教徒，连教徒都会欺骗，是因为这个人是很难分辨的，你很难看得出他是一个坏人，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假如被欺骗，是因为他们不肯接受对真理的爱而挽救自己。刚才的圣经预言是引自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至第十二节，帖后第二章三至到十二节。总结一下，末后的日子，天国降临之前将要有什么先兆呢？总体来讲有三种的先兆。如果耶稣所预言的地上的种种困难、邪恶的日子，包括传染病、大爆发这类的事情，发生得越来越密、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先兆。当以色列有动静想重建圣殿的时候，这个将会是第二个先兆。假如这位假基督，传统上被称为敌基督这个人物出现，甚至走了入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自称为神的时候呢，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三个先兆。当这个征兆发生的时候，距离耶稣再临的日子只是剩下几年而已。暂时我们未见到以色列马上要重建圣殿，我们更加未见到假基督的出现，所以可以说我们还未到了耶稣再临的日子之前几年的时间，还未。但如果你放眼世界局势，以色列和中东的局势，特朗普的举措，以色列总理的宣布，凡是密切关注以色列动态的人都知道，其实以色列的政府一早已经作好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就会随时重建圣殿的了。 所以虽然话我哋距离耶稣再临嘅日子还未近到几年咁近，但系观望世界嘅局势，讲翻转头，假如新冠肺炎今次全球大爆发，向人类发出有啲咩嘅信息嘅话，个信息就系、是、我哋处身喺呢个末后嘅日子，距离天国降临嘅大日子。虽然未至于话近到剩翻几年，但系已经越嚟越近啦。因为不法嘅事、疫症、国与国之间嘅矛盾斗争，只有多冇减，并且程度越嚟越厉害。喺当前嘅形势底下，尤其是如果你系一个信神嘅人。你是一个属于神教会的人，你应该怎样做才是叫善用时间呢？我们应该怎样做才不是糊涂？我们应该怎样做才不似得好像世人一样，不信神的人或者不明白亚维神计划的人一样？我们应该怎样做才是算是明白天父的计划，配合的计划而做呢？我只是想作出以下简单的结论。第一，最基本，你应该首先要停下来，不要只是懂得困在家防护，一等到安全你就会出去。以前一切做开的习惯生活照旧做，你需要首先停下来想下嘢，反省下，学下去观察世界局势，好似睇天色咁样。你要靠住神嘅灵觉悟，要明白今日我代表神讲嘅呢啲末世嘅先兆。你要明白你嘅天父喺末世嘅计划。第二，假如你是一个还未洗礼的人，虽然参加教会，你还在认识基督教，但你相信神存在，你相信你在教会里面听到的福音。如果你不想做一个糊涂人的话，你就需要相信福音，你需要悔改，下定决心勇敢地去接受洗礼，参加神的教会。就好似希伯来圣经曾经有一段记载，古时有一个人家叫做挪亚，一家八口，他听到神的警告，话已经来到神要审判世上的罪人恶人的时间了。神吩咐挪亚一家八口在大陆干地上面建造一个大方舟。你应该勇敢去接受洗礼，参加神的教会，就等于挪亚时代你去参加挪亚建方舟的计划，在落大雨、洪水泛滥、淹死众生灵之前，你快点进方舟而得救。第三，你不单止需要信福音、洗礼、参加教会，即使你已经属于教会都好，尤其在疫情底下，你需要更多的祈祷。通过祈祷求圣灵充满，懂得分辨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局势到底是发生一回什么事。你更加应该为到你读书祈祷，不要人读书你又读书，人上大学你又上大学，人选科你又选科，你选这科是为了什么目的呢？除了你有兴趣你喜欢之外，跟神的计划有没有关系呢？你是不是仍然不明白？因为人不好啊，神是不会容让这样的一个世界无限期继续下去的。地球是属于造物主的，这个世界造物主会保留下来， 但是这个世代的生活方式，人心的思想必定需要终结。你是不是仍然不明白，你今天眼见到你喜欢的世界很快就会终结呢？如果你不明白，你就选科，你盲目的在疫情过后就去读书，那你岂不是糊涂吗？一个聪明人，一个明白天父旨意的人，是会将到升学选科的事情用祈祷带到去你的天父的面前，求他指示我选什么科，才不会至于在这个末世里面浪费光阴白费时间。我选什么科，我毕业之后才能够善用我所学了的知识，能够为天国降临前福音的传播而出一份的魅力呢？如果你这样为到你的升学计划祈祷，你就是聪明人了，你就不至于其他没有信仰不明白神计划的人这样疫情过后人去你又去，人读书你又读书。做工都一样，即使疫情过后你可以翻工了，你应该做哪行呢？是不是做以往同样的行呢？是不是同样做那么多时间呢？你应该向你的天父祈祷，如果你不经过祈祷，疫情一过你就匆忙的开工，以前做开的你照做，不经过祈祷你就糊涂了，其他人就说不认识神不相信神。你是一个属神教会的人，圣经说你需要明白你的天父的计划如何，你应该将到你开工做什么工，要不要转工，做多少时间，都要藉着祈祷去问天父的指引。你要问天父，我要不要改计划呢？我怎样做才是配合你的计划，不会白费光阴呢？你这样就是聪明人了。挪亚一家八口在干地，在大陆，在方舟，你都可以想象在当时一定会被邻居啊、亲戚啊、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嘲笑，哪有这么傻的呢？看看，如果你做的是真的，是对的，你又不见很多人参加，你只有一家八个人去做，孤零零。是的，圣经告诉我们知道，挪亚一家建方舟的时间，世界人是不相信，不相信挪亚建方舟所传达的神的警告这个消息，不相信世界有日是会被洪水毁灭的。有些人连嘲笑都不屑了，根本都不理他们做什么，自己的生活照旧一切如常。圣经说耶稣再临之前，这个世界的情况和古时挪亚建方舟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今天我和我的同事努力传福音，劝教会要警醒，劝亲朋戚友要信福音进天国，就好比当年挪亚一家八口起方舟。但如果你不想做一个糊涂人，你就需要明白圣经向世人发出的启示，而启示当中的信息那个形势是很险恶的。有很多人即使眼见到世界发生的困难是很不寻常，就正如他们会漠视科学家和环保活动分子的警告呼吁，他们照样习惯了的生活方式。环保人士的警告呼吁他们不会理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舒适至上嘛。你需要知道这个时势是很险恶的，你自己需要明白神的警告，神的旨意如何。明白之后你要觉悟，你要行动起来，你的 人生的一切大小计划都要配合末世神计划而去做，你才最终能够进天国。你今日就要进方舟，参加神的教会，到到那日来临，你才能够进天国，同其他神的儿女兄弟姊妹进入永生。关于这个重要的话题，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还有很多的重要的内容，我们会来紧的很多的星期会有一个新的专题系列去探讨。我下星期会同大家再接触今天未完的话题。下星期再见。